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四旬期的第29天。在整个的四旬期里边，许多的基督徒已经回应了教会的邀请，借着祈祷拜苦路、斋戒、守大小斋、施舍、行一些爱德来答复教会，也让我们大家借着这些善功洗净自己的罪恶，也借着这些善功和耶稣基督已经一起进入旷野，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和挑战，也让我们准备好自己的心灵，与主耶稣基督一起庆祝基督的复活。攻读圣若望福音第八章1-11节。耶稣上了橄榄山，清晨他又来到圣殿，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他便坐下教训他们。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父，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在法律上，美色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子，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头吧。”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只留下耶稣一个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虽直起身来向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没有人。”耶稣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今天的福音。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读了今天的福音之后，尤其对这个犯罪的妇女来说，我们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福音呢？如果他没有遇到耶稣，他早就死在乱世之下。他碰到了耶稣，就碰到了福音。当然说这个故事啊，福音上的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个妇女是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法利赛人说，按照美色的法律，应该用石头砸死。其实，美色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拜偶像的人，应该用石头砸死。那么犹太人会解释说，所有的罪恶都有拜偶像的倾向，就是凡远离天主， 崇拜其他的，都有拜偶像的嫌疑。那范接引也有一些拜偶像的嫌疑，那么就用拜偶像应该砸死的方式砸死范接引的妇女。他们不是把这些罪恶来看清，而是怎么想办法要看重这些罪恶，怎么能够把这人置于死地。但耶稣看到这个妇女，他是想怎么样解救她，而不是怎么样落井下石。但是耶稣好像有不能够故意的违反美色的法律，他又想用他的慈悲来解救这个妇女因为罪恶要死在乱世之下的这样的悲惨故事。那耶稣非常有智慧的向他们说，那好吧，如果谁没有罪，就用石头砸死他吧。福音上说，从年老的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从年老的开始，因为年老的罪恶比较多，所以年老的都溜走了。耶稣这样的智慧的办法，当然在圣经其他的地方还有很多处。谁没有罪，就向他投石头吧。耶稣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其实当我们在批评别人、指责他人、判断别人的时候，我们想想耶稣的这句话，当你判断别人不好的时候，你想想你自己有没有不好，你指责别人的时候，你想想自己有没有过错，你打击别人的时候，是否你有过类似的行为。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如果人能够想到自己的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判断人、指责人，甚至想置人于死地了。我想今天的犹太人还是算比较聪明，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说明他们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过。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生在今天社会的我们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这份慈悲、怜悯和宽恕来培养自己非常窄小的心胸，我们要用耶稣的这种宽仁大度去培养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我们其他的人凡事不指责，凡事不判断。最后耶稣对那个妇女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平安地回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句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这句话不仅仅是给了这个犯罪的妇女听， 而且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够定别人的罪，连犹太人这群人也没有定妇女的罪，也没有把她砸死，都走了。如果我们还去定别人的罪的话，还不如当时的犹太人。所以我们今天想想，我们不要随便定别人的罪。耶稣说，我就不定你的罪。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个妇女这样慈悲，这样怜悯，这样大方的这种释放。其实我们感受到每一个罪人，包括我们自己，被耶稣的这份爱所包容，那份慈悲所融化，我们每一个人对耶稣基督会感恩戴德。耶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对我们这些罪人都怀有这样的一份情怀。兄弟姐妹们，我想这是我们宽恕别人、包容别人、对别人慈悲和大方的最后的泉源。也让我们怀着这份慈悲，怀着这份大爱、慈悲和怜悯，对待每一天和我们来往的所有人，也让我们担待那些得罪我们、犯罪作恶、伤害我们，或者说深置在罪恶中生活的人，也让我们用这份爱、用这份慈悲去怜悯和宽恕他们吧。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已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全民读经罗马书第6章，愿天主祝福大家。